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2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都与 GDP 有关。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消费者推动美国经济实现两年来最强劲的增长。一份姗姗来迟的政府报告显示，第三季度美国 GDP 同比增长 4.3%。美国商务部今天发布了一份因政府停摆而推迟的报告，称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即整个经济体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按照季节和通胀调整后年化增长率为 4.3%， 这是两年来最高的增长率，反映出消费者在医疗保健等服务以及休闲车辆方面的强劲支出。这一增长高于二季度的 3.8%， 也超过了华尔街日报调查经济学家预测的 3.2%。 那么如果把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平均来算，一至三季度美国 GDP 同比增长究竟多少呢？那么今天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呢，是一至三月份总体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主要是因为一季度由于关税政策的动荡，美国一季度的 GDP 同比是下降的。接下来华尔街日报对 4.3 的 GDP 增长进行了分析，就怎么来的。第一个呢是固定资产投资，那么二季度美国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上涨 7.3%， 那么到了三季度这个投资明显放缓到了 2.8%， 这个是 GDP 增长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是消费的增长，三季度美国消费增长了 3.5%， 二季度呢消费只增长 2.5%。 那么三季度对 GDP 贡献最大的呢是贸易数据，出口大幅度增长，进口持续下降。那么贸易让三季度的 GDP 增长了 1.6%，就最大贡献呢还是贸易。国内生产总值 GDP 反映的是国内支出总额再加上出口额，但由于部分支出用于购买进口产品而非美国本土制造的产品，因此在计算 GDP 时需要从总的支出中减去进口额，当进口额下降时 GDP 就会增加。那么今天公布的这个报告显示，三季度物价年化上涨 2.9%， 高于二季度的 2.6%， 但仍然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那么对于今天美国官方公布的三季度 GDP 这个重大经济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 4.3% 的增幅啊，它的确是爆表，因为在此之前包括美联储在内没有一家投行预测三季度的 GDP 会超过 4%， 没有一家，所以这个 4.3 它就是一种爆表的数据。那么在2023年三季度也曾经出现过 GDP 的爆表，23年三季度的 GDP 呢是 4.9%， 就比这次还要高。所以今天美国财经舆论普遍认为是两年来最高，也就是与2023年的三季度相比的，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它这个爆表的数据。第二呢，今天华尔街包括美国财经舆论对这个 4.3 的 GDP 爆表数据不以为然。所谓的不以为然呢，刚才华尔街日报帮大家从结构上做了分析，就 GDP 的主要构成里面，投资只有 2.8 增长，消费只有 3.5%，那么 4.3 的 GDP 呢更大程度上是计算出来的。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因为川普关税政策的调整节点日之前，美国进口商大量的囤货，那么囤货的当时呢是 GDP 调节，那么现在消化库存全部是变成 GDP 的增长，就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是美国进口放缓，所以作为资本市场最看重 GDP 的质量，对美国而言是消费，假如消费能够增长到 4%， 那就是一个今天的消息。所以今天美国的股市债市对这个 GDP 的数据呢没有什么感觉，它继续在延续一种圣诞行情，不温不火略微增长的那样一种表现。所以从华尔街市场的这种反应，大家也能感受到这个报表的 GDP 的这个质量并不是特别高的。第二个相关的信息，今天路透社呢有一个报道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议论，他报道的标题就是荣鼎智库报告称中国实际增长仅为官方数据的一半， 所以今天国际财经舆论关注的焦点是中美两个大国的 GDP， 一个是美国这个 GDP， 美国的舆论呢认为这个数据报表实际呢并没有数据表现的这么亮眼，所以是一个基本能接受的一个数据。那么对中国的 GDP， 美国智库荣鼎咨询是昨天公开的一个报告，路透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预计在 2.5% 至3%之间，主要原因在于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大幅下滑。那么这个观点呢，之前 LTU 网友分享过经济学人的一个分析报告，他那个报告呢就让中共特别难为情，他就说中共公布的三季度的 GDP 里边数据啊没有办法还原，就他在 GDP 构成的几个结构数据里边虚增了一块投资，因为投资是下降的，一至三月份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刚性下降的，但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在统计 GDP 数据的时候凭空捏造了一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所以经济学人认为呢，中国一至三季度的 GDP 只有 2% 到 3%。 那么荣鼎呢今天被广泛引起关注的这个报告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那么荣鼎是拍脑袋出来的，还是像经济学人那样通过结构性的数据对比发现中共凭空编了一块呢？他这个还是通过一个系统性的结构数据的比较研究他推导出来的，他这个并不是拍脑袋或者是抽象性的判断。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分析的，中国官方宣传中国经济增长比实际增长有两个百分点的差距，相当于国内经济活动少了约5000亿美元的需求。这个报告指出中国官方数据本身存在矛盾，就一方面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但另一方面官方统计却显示资本形成对国内生产总值 GDP 做出了正向贡献。报告进一步描述对2025年经济增长的解读，关键取决于下半年投资表述是回落还是崩塌。那么他这个注意焦点呢，与经济学人发现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明明这一块是个负值，但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计算 GDP 强行假定固定资产投资是有 4% 左右的增长，就凭空虚增了一块。那么这个不是新观点，经济学人也发现了。他进一步指出，根据最新中国官方的数据，一至十一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2.6%， 所以官方的数据呢也证实了荣鼎的这个判断和计算结果。而且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政府的基础建设投资，第二是房地产的投资大幅下滑。他第二个方面揭示这个 GDP 的问题呢，是中国在过去几年一直是大规模的 GDP 数据的造假，就它是累计的，它难以为继在哪呢？就之前已经连续造假。那么荣鼎这个报告上他称中国2024年 GDP 实际增长在 2.4% 至 2.8%， 2023年中国官方公布的 GDP 增长 5.2%， 实际只有 1.5%。 那么对于2026年荣鼎昨天公布的报告呢，他们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为 1% 至 2.5%， 明显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此前预测的 4.5%。 所以这个报告它最后的结论是对中国经济的误判已经持续太久了，而且始终朝着高估的方向偏离。那么对中国的 GDP 是否注水，实际上中国国内的舆论与国际财经界的舆论呢大体是一致的，就中国国内呢从学界也是普遍的质疑官方的数据，特别是今年这个数据完全是欺负中国经济学界。你明明固定资产投资这块是个负数，但是国家统计局在算总的 GDP 时候把它弄成个正数，凭空，所以这个是没有多大争议的。荣鼎这个报告呢可能对官方来讲，中国官方来讲比较刺耳，但是相信对中国财经界它并不刺耳，它与之前中国官方啊惩罚的几个经济学家的判断是完全一样的，就经济学家说这个 GDP 注水中共就封杀。那么对于中美今天 GDP 相关的新闻，两个新闻 LT 呢想与网友分享一个观点，就我们来探讨一下，就中美的 GDP 究竟是差距拉大了还是缩小了。因为之前两个报道都在研究 GDP 的水分问题，美国舆论也在质疑美国的 GDP 水分问题，同时国际财经界和中国财经界也在质疑中国官方 GDP 的水分问题。那我们抛开这个问题，我们来比较一下 中美两国 GDP 的比较，这个也是很多关注中国经济、关注美国经济网友啊很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有关这个问题 ，LT 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美 GDP 的比较，国际学界包括中国官方都是以美元计价比较的。中国官方公布的 GDP 数据呢，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所以说，要比较中美的 GDP， 必须把中国的 GDP 换算成美元。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那么中国每年的 GDP 换算成美元，这个汇率怎么计算？是按年初的汇率，还是按年末的汇率，或者还是按年中的汇率？那么这个呢，是中国的国家机密。中国他首先否认，我并不是以年底的汇率计算，我也不是年初的汇率计算，也不是年中的汇率计算，他有一套没有公开的计算 GDP 换算成美元的汇率计算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大体上与平均的汇率有关，但是它侧重于在某几个月，所以计算方式这个不公开，那只能中国官方来公布它怎么换算成美元的，就其他人换算它不承认。所以这个网友要知道，即便是计算成以美元计价的中国 GDP， 这个也只能听中国官方的。某种程度上这个是可以理解，因为你按年底的汇率计算，因为全年大部分时间并不是按年底的汇率在运行的，按年初的也不合理，所以这个也没有人去计较，就按官方的计算。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按中国官方计算的口径换算成美元，中国 GDP 在过去几年究竟增长如何呢？2022年中国官方他在他的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公布的数据，他没有发新闻，因为他不想让中国人，不想让中国舆论知道，但是他又不能不给国际一个交代，因为联合国也要这个数据。那么中国国家统计局他们认定的换算成美元2022年中国 GDP 增长是 1.1%， 那么2023年换算成美元，中国官方很低调的，他也确实也公布了 GDP 下降是 -0.6%， 就23年以美元计价的中国 GDP 是下降的，衰退，但中国官方他从来没说他经济衰退。那么去年2024年按中国官方计算的以美元计价的 GDP 增长 3.4%， 那么这个与他公开的 5.2% 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你看这就短了2%，两个百分点，至于荣鼎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对于2025年可能就会出现大变局了，因为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即便是按官方数据挤水分，然后换算成美元，大概率以美元计价的 GDP 增长会高于 5%， 如果按官方的人民币计价 5% 换算成美元计价的，那么今年中国 GDP 以美元计价可能就会超过 6%。 所以总体来看，在过去的五年，中美 GDP 以美元计价差距是拉大了的，而不是缩小了的，但是2025年可能会明显的缩小中美以美元计价 GDP 的差距。当然这又绕不开之前分享两个新闻的前提， GDP 数据官方造假的问题。所以总体你能感觉中国经济有一定增长，但是不像官方说的那样一种程度。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最大的政治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从 FBI 第二批爱泼斯坦文件中可以得到哪些结论。上个星期美国官方公布了第一批爱泼斯坦文件相关的内容，在美国舆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在上个星期公布的内容里面呢，没有川总统，主要呢是克林顿，所以克林顿呢就强烈抗议，克林顿说要公布都公布，你不能专门点着我来公布。那么美国共和党呢也有些这样的舆论，就不能选择性的公布，所以今天他公布了第二批，第二批呢就有很多关于川普的内容，川普也对今天公布的内容呢他也发表了评论。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这个报道啊向我们传递了哪些信息。他第一个介绍这一次公布的这个几千份爱泼斯坦文件里边的主要内容，舆论最关注的呢，第一个是狱中来信。所谓的狱中来信，是爱泼斯坦死亡之前在监狱里边给他的好友，同样也是性犯罪嫌犯纳萨尔的信。那么他寄的这个信没有送出去，被退回来了，但是确实是2019年爱泼斯坦亲笔写的信。那么这个信为什么引起了今天美国舆论的关注呢？因为在今天公布的就他死之前写的最后两封信里边提到了川普，信中这样描写的：正如你现在所知，我走了捷径回家了，祝你好运， 我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对年轻女性的爱与关怀，以及希望她们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潜力的愿望。我们的总统也和我们一样喜欢年轻美貌的女孩，每当有年轻美貌女孩走过，他都喜欢伸手摸一摸，而我们最终只能在军营食堂里蹭饭。人生就是这么不公平。至此，接爱泼斯坦。那么这个信之所以引起轰动呢，是一个是他曝光川普的对年轻女孩这些作为，第二呢，他也抱怨，哎，我们都在坐牢，他去当总统，所以这个事儿啊，在美国舆论引起很大反响。第二个今天公布的文件受到舆论普遍关注的《华尔街日报》把它归纳为伪造自杀视频。那么在今天公布的这个内容里面呢，有一段 FBI 自己公布的，在2019年当官方公布爱泼斯坦自杀死亡之后，官方向社会公布了一段长达12秒的视频，画面模糊，而且呢，这段视频呢是来自于匿名人士发给联邦调查局的。这段视频呢证明说没有人进出爱泼斯坦的这个监狱监号，所以说这个视频就能证明爱泼斯坦是自杀的。但是呢，经过专业的鉴定，舆论的烧烤，这段视频是造假的。那么为什么要造假？为什么当时官方要公布这段视频，匆忙做出结论证明爱泼斯坦是自杀，所以引起了舆论很大反响。那么今天公布这个假视频，伪造自杀的视频，又让那种阴谋论死灰复燃了，就爱泼斯坦究竟是不是自杀。第三个引起广泛的讨论关注的呢，华尔街日报报道把它标列为川普航班。就今天公布的内容啊，显示在90年代川普曾多次搭乘爱泼斯坦私人飞机，经常往返纽约和佛罗里达之间，飞行记录显示有些旅程川普与爱泼斯坦和一些女性同行，还有一次他当时与妻子梅普尔斯和他们的女儿一同出行。这些飞行记录是在爱泼斯坦的同伙麦克斯威的起诉过程中被公开的。川普曾表示，他在爱泼斯坦2006年被捕前就已经与他断绝了关系。那么第四个引起关注的呢，是华尔街他标列的是大量的删减，这些资料经过大量的删减，通常隐藏了发送或接受信息人员的姓名，其中一份资料包含一封2021年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中描述了一张从史蒂夫·班农 iPhone 7手机中提取的川普与麦克斯威的合照，然而邮件中附带的照片截图被涂黑。这是个很奇怪的新闻，这个班农按说是川普的这个盟友，他手机怎么会保存川普与这个爱泼斯坦同案犯麦克斯威尔的这个合影，然后最后还被2021年被 FBI 查获，所以这个还是很复杂的，这个政治人物之间。那么最后华尔街日报也报道了川普的反应，就川普告诉记者，公开爱泼斯坦相关照片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说我相信公开十万页文件之后会引发巨大的反弹，很多人非常愤怒，因为一些与爱泼斯坦毫无关系的人的照片也被公布了，仅仅因为参加爱泼斯坦的一个派对，他们就和他们合影，这毁了这些人的名誉，所以很多人对这种事情持续发生感到非常愤怒。那么川普的态度嘛，第一他不反对公开这些文件，第二呢，他认为这些公开这些文件呢没有必要，甚至会对一些无辜的人带来伤害，所以这个事件呢还会在美国进一步的发酵，而且官方还会公布更多的相关的文件内容。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美贸易战呢，又有最新的一些信息了，说是停战协议，但是呢各方面的事态呢还在进一步发展。第一个我们来分享彭博社报道，美国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的新型无人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周一宣布禁止所有外国制造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件，以及来自中国主要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和奥特尔机器人所有的通信视讯监控设备，这意味着这些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合作伙伴将无法在美国进口销售和推广新的无人机。 FCC 的决定不涵盖目前商店里出售或已经购买的型号，尽管该委员会确实有权追溯性的将较旧的型号添加到其禁用的设备清单中。早在2017年，美国陆军就已下令士兵停止使用 大疆无人机，理由是其存在网络安全漏洞。多年来，华盛顿方面一直警告称，中国共产党可能获取大疆无人机收集的数据，并可能操纵和干扰这些无人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表示，一个由白宫牵头的小组周日告诉该委员会，来自外国的无人机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促使该委员会于周一发布了禁令。所以通过这个报道，我们能够了解到，川普政府这个最新的禁令是在国会的敦促下他做出的最新决定。那么这显然给处于停战中的中美贸易战又增添了新的变数。第二个相关报道，这也是彭博社报道，美国在川普与习近平达成和解后暂缓对中国芯片加征新关税。你看，你能感受到明显的是一种平衡。刚才那条新闻，川普政府又出台新的制裁措施，那么这一条呢，就是向明显向中共示好。美国指责中国在半导体领域从事不公平贸易行为，但至少在2027年年中之前不会加征中国芯片进口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天公布了对中国芯片产业近一年的调查结果，这项调查与前总统拜登执政的最后几周启动的，当时人们预期此事会在川普任期内得到解决。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结束了这场令全球动荡不安的贸易战。虽然没有立即宣布征收关税，但政府暗示未来可能会征收关税。在今天美国贸易办公室的通知中，他这样描述的，初始关税水准保持18个月，并于2027年6月23日上调，届时税率将至少提前30天公布。尽管中国需要美国的先进芯片，但是中低档芯片现中国能生产之后，以中国的这种价格优势会风靡全球的，包括会进入美国市场的。所以按照拜登政府的设计，本来是要进行限制的，但是由于处于贸易停战期，川普政府决定对中国芯片的封堵呢推迟到2027年的6月23日。所以这个也是中美贸易战呢它出现了一个缓和性的这种信息。所以总体来讲，中美贸易战的形势啊 ,LT 感觉是没有恶化。就今天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从中共的方面来讲，它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大疆那个一直被国防部限制，国会也一直在追踪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意外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关注泰国与柬埔寨的这个武装冲突。他报道标题是柬埔寨被囚禁的诈骗工人在炸弹落下时无法逃脱。据目击者和社交媒体公开的影片显示，本月泰国军方对争议边境地区的袭击加剧，柬埔寨境内被非法拘禁的从事网络诈骗的外籍劳工被迫继续工作。华尔街日报看到画面和工人们的描述表明，这场冲突的威胁日益加剧，而且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根据人权组织和网络犯罪研究人员估计，大约有15万人被犯罪集团贩运到柬埔寨诈骗窝点，他们大多来自亚洲和非洲国家。犯罪集团通常以提供高新科技或呼叫中心的工作为幌子，诱骗他们从事非法活动。12月8日及随后几天，泰国军方动用了重型火炮炮击了柬埔寨奥斯马奇镇附近的两处饭店和赌场建筑群，这是针对边境地区设诈骗场所的更大规模的行动的一部分。泰国军方称，这些建筑已被柬埔寨军队占领，用于储存和发射武器。华尔街日报采访了两名男子，称在距离泰国人轰炸的两处奥斯马赫建筑群之一约三分之一英里一处院落里，关押着数十名年轻男女。这些人的老板无视他们逃跑的请求，他们的老板是中国人。据这些男子称，在第一次袭击发生后的三个晚上，老板强迫他们继续上正常下午五点至凌晨五点的班。他们还说，有些爆炸距离他们非常近，甚至连他们所在的建筑物都在摇晃。他们提供给《华尔街日报》的影片揭露了他们被囚禁的情况。他们被关押在奥斯马赫大楼四周环绕着高高的波纹铁皮墙，墙顶还架设着铁丝网，监视器对着墙内而不是墙外。他们的卧室的窗户被厚厚的金属栅栏封住。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次泰国呀， 对柬埔寨的袭击，他们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轰炸这个电诈园。这个似乎也得到了中国网民甚至有一些东南亚舆论的称赞。泰国官方呢也毫不掩饰，哎，我们这次啊打击柬埔寨，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轰炸电诈园。这个在舆论一片叫好，甚至在中国社交媒体啊普遍认为是一种正义之举。尽管中国官方暗中支持柬埔寨，或者官方并不鼓励中国网民渲染这种解放电诈园，但是中国官方并没有在泰国轰炸电诈园这件事上表达立场。这是个什么含义呢？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对文明和法治啊理解上啊比较难的一块区域。就这些被骗到电诈园，被奴役，被逼迫从事一些非法工作的人，就这些人是不是死有余辜？因为在今天中国社交舆论来看，似乎泰国啊在为民除害扎得好，但是你从人道角度来讲，从法治角度来讲，就这些无辜的人呢被骗的电诈园，有些是被绑架的电诈园，就这些人是不是就该被炸死？ LT 认为这显然不应该这样的。而且电诈园里面主要的，无论是从诈骗团伙老板是中国人，这些被骗的相当比例也是中国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官方是应该表态的。那么官方呢，现在他如果制止泰国炸，他可能容易背上一个暗中保护电诈园，但是他不制止，或者也像吃瓜群众一样来围观泰国来轰炸电诈园的话，那么对这些被骗被奴役的这些中国人来讲，那中国政府又该负什么责任呢？当然这个问题 LT 认为可能在网友当中争论可能也很大，因为 LT 看到中国社交媒体啊一片叫好支持泰国的义举，甚至有一些中国网民把自己的银行卡号还放在那儿，你们去炸，哎，这个需要钱可以从我账上花。所以华尔街日报今天他从这个角度，在全世界围观泰国柬埔寨的这个武装冲突过程，他从这样一个人道角度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LT 感觉这个还是值得琢磨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热门新闻，我们分享极目新闻的报道。他报道标题是新规严管网络淫秽资讯传播，专家解读夫妻私密互动不追究。2026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正式实施，其中第80条对传播淫秽资讯处罚规定作出明确细化，对传播淫秽资讯加大了处罚力度，其中传播淫秽资讯和影片属于违法，最高拘留15天罚款5000元，那么情节较轻的也面临拘留5日以下罚款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处罚。这个报道引述著名律师赵良善的解读，说这个规定呢意味着使用微信 QQ 等社交工具私聊发送淫秽的资讯明确为违法行为。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新闻今天被火眼金睛的中国的人民群众啊理解为啊，他这个还不是防止什么淫秽信息的传播的问题，这个1月1号啊马上要启用的新的规定呢，它实际上是传递了一个官方要监控私聊，就所有的社交工具无论你是短信还是私信，这些内容官方要无条件的监控监视。这是这个新闻让中国民众啊不寒而栗的地方，因为以前嘛，你的私聊私信会不会被官方监控掌握，那么人们得到似是而非的消息呢，是你在公开的社交媒体上发言官方会监控，那么你个人私下聊天家庭成员聊天，这个官方似乎不监控，但是这个新的规定来讲官方是监控，因为官方如果不监控你每个人，他怎么知道哪些人在发不该发的信息呢？所以这个规定呢，它是宣布官方公开承认要监控所有的私信短信，而且有一个法律依据了，即便你没有发送这些淫秽的资讯，官方要监控，他的理由就是，哎，我要看看你是否是发了不该发的。显然在私信里边骂了习近平骂了共产党，他显然也会监控，所以所有的这个监控其他理由的监控都可以以这个新的法律新的法规的做借口来监视全民。所以 LT 还是感觉就中国的民众啊对共产党还是非常了解的，共产党翘个尾巴他们都知道共产党想干什么，所以这个所谓的打击黄色的这个规定实际上是中共全面加强对民众使用网络以及在 网络上一言一行全面监控的绿灯，所以网络环境呢，网络自由啊会更严峻了。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两个很有意思的相关联的新闻。第一个呢是新华社报道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第二个是华尔街日报啊，他不约而同他也关注了相同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先分享新华社这个报道，标题是习近平强调中国央企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哎呀，这个习主席啊，这个治国理政这个指导的非常细。中国央企负责人会议22至2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书面指示要求全国央企要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立足实体经济，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央企的全面领导，推动党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要完善制度，强化监督。那么这个新闻呢，它传递了习主席啊对央企啊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呢他管得很细，既给央企呢怎么经营企业，做好哪些重点投资指明方向，同时呢也要让党的领导融入央企管理的各个环节，这个还是很厉害的。这也没什么好评论的，因为中国的央企嘛就是共产党的企业，过去叫全民，实际上跟普通老百姓一点关系没有，它就是党企，所以党企嘛，党的总书记愿意怎么折腾怎么折腾。第二个相关报道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重磅报道，它这个标题呢是中国奋力冲刺科技主导地位却难掩经济体系的千疮百孔。你看这个就与刚才啊习主席今天给央企指明方向有关，习主席又在部署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那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副标题呢，它体现了这个报道它的核心观点，说中国实现科技自给自足的政策提升了其与美国的竞争能力，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在中国各地的城市和小城镇，两个看似矛盾的事实同时存在，中国正在缩小与美国在全球技术主导地位的差距，然而其经济的许多方面却一团糟。就他首先描述啊，中国经济的这个现状有些方面确实是很显赫，但是在它基础性结构性的方面呢，它又一团糟同时存在。所以他这个观察呢，与一般的去了解中国经济的评论呢报道还不太一样的。本地率先推出的电动车飞驰而过，穿梭在空荡的公寓大楼之间，人工智能控制的工厂机器人源源不断的生产，失业大学生买不起的产品，尽管国家债务飙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各个省的科技基金仍然向亏损的创新公司投入数十亿美元。中国可以在一些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技术领域挑战美国，比如今年早些时候人工智能创新公司 DeepSeek 的崛起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北京取得这些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家在引导投资上过于强硬，导致巨额资金浪费。中国每年在国内技术上的投入数千亿美元，也挤占了农村教育、社会保障体系和其他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项目的资金。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家布兰特表示，中国经济中存在许多方面大规模的资源错配，亏损企业数量过多，地方政府的投资有助于防止弱势企业的倒闭。根据顾问公司艾瑞博的报告，截止去年，中国共有129个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品牌，但预计到2030年只有15个品牌能够财务上实现盈利。中国官员上个月表示，中国目前有超过150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并警告该行业可能出现过剩。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房价已下跌 17%， 而对中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也让许多人不得不精打细算，这迫使企业缩减招募规模，导致薪资水准低迷，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个月不到700美元，而在农村地区多达数亿人每天仅靠几美元勉强糊口。在河南省中部的渑池县，官员在科技方面的支出比警务方面的支出还要多，2024年该市在科技领域投入增加 50%， 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却下降 10% 以上。 该县一个机器人产业园正在筹建中，然而有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却拿不到工资。近几个月来，当地的教师、环卫工人、大学实习生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一直在政府网站留言板上向官员询问拖欠工资的问题。那么面对中国这样一种有好有坏的这种经济形势，科技方面投入大，确实也取得成果，但是基础性的经济环境又逐步恶化，那怎么解读这样一种中国的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呢？华尔街日报接下来的评论呢，还是很有水平的。他接下来的解析，第一个，他认为习近平错失了良机，就中国是本来是应该有机会改变这种经济的失衡或者资源的错配的，他本来是有这个机会的。怎么叫习主席就错失了机会呢？他这样描述的，2019年至24年，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3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人口持续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国家的援助，例如现金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对企业的低利率的贷款，已使中国整体 GDP 下降了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中共要将经济重心从投资、出口转向消费。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他在给中共的报告里面还苦口婆心的劝导中共说，如果你减少国家对企业的这样一种刺激投入，而把这些钱来用于解决中国社会安全体系薄弱环节，来解除普通民众的对未来的顾虑，这样的话中国的民众才会把更多的钱用于消费而不是储蓄。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认为，中国官方包括习近平也觉得目前消费是问题，光靠出口拉 GDP 太累，投资又不行，那老百姓不消费怎么办呢？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他确定的手段就是，我用钓鱼的方式，我来给补贴给贷款。所以2026年中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负债消费运动，就鼓励老百姓消费。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说，习近平这个跑偏了，因为人们不消费不是没有钱，是对未来缺乏信心，你现在要做的事就要解除人们的顾虑，不需要你给钱，不需要你催人家去贷款。他如果真的想贷款，他为什么去存款呢？现在你存款都止不住，你现在要去鼓励人家贷款。所以说华尔街日报认为，这第一个就是习近平的目前正在错失机会，他本来可以转型的，但是他选了一条错误的方向。刺激消费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解除人们不愿意消费的顾虑，反而增加人们对消费的恐惧，就负债消费运动啊，这个是很荒唐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分析判断。第二个呢，华尔街日报认为，习近平这么做呢，他还是有一些旧的思想在主宰他的判断。所谓旧的思想呢，就华尔街日报认为，就习近平他对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解呢，他还是停留在毛泽东时期的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就这种判断呢，毛泽东时期呢，是因为一方面受到西方的封锁，另一方面又遭到苏联的抛弃，所以在这种不得已情况下，毛泽东呢提出来这种自力更生的经济的基本策略，与今天的中国是不一样的。因为今天中国原料离不开世界，产品离不开世界，所以今天习近平谈自给自足，所谓的内循环，华尔街日报认为呢，他落入了一种俗套，毛泽东旧的一套经济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是不现实的。当然这是华尔街日报的观点，习主席可能认为自给自足，这个是一劳永逸的事，不求人。第三个他分析呢，就习近平目前这样一种资源的错配啊，或者这种瞎指挥啊，是一个无底洞，就是他这个方向去走没有问题，但是你中国没有那个能力让习近平继续犯这种错误，因为这是个无底洞的。怎么理解这个无底洞呢？他的报道这样描述的，北京方面已将生物技术、机器人、电动车等战略领域列为国家扶持重点，地方政府官员也向这些政府青睐的领域投入了数百亿，然而其中大部分资金都打了水漂。以蔚来电动车为例，这家位于合肥市的电动车从国家获得了10亿美元的投资，从2020年到2024年，蔚来汽车亏损超过了100亿美元，国有的投资人去年同意追加5亿美元的投资，所以这个你就根本就还不来的，这个根本就没法继续生存的。但是呢，这个蔚来汽车在中国电动车里面它还算情况比较好的。接下来华尔街日报他做了一个很严肃的评论，说更根本的问题是科技投资和国家补贴正流向那些创造就业机会远远不够的产业， 就现在习主席投的钱呢，都是就业需求很少或者创造就业岗位很少的行业。那么这个就带来一个很现实问题，中国城市中每六个年轻人就有一个失业，你这都没工作没收入他怎么消费呢？他最后呢，华尔街日报呢，他也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说北京方面似乎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是官员们表示自力更生在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中仍然是至关重要。就问题大家都看到了，但是呢，习主席这个方向没有改变，地方官员还要按这个方向呢，还要往无底洞里面投资，还要往那些对改善就业贡献小的领域去投资，所以呢，他就会强化这样一种畸形的状况，可能在某些科技领域有所突破，但是更基础性的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活状况会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今天习近平这个讲话他刚好成为华尔街日报啊这个评论观点核心内容啊一个重要的支撑，一个证据，确实习主席现在还在往无底洞里边号召去投钱，仍然不太关心就业问题，仍然不太关心普通民众担忧的问题，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判断是没有错的，就是走偏了，畸形了，他做的那个事儿，去支持国企支持科技那个没有问题，事儿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注意这种平衡和节奏，所以导致资源的错配，就影响整个社会的效率。所以有一些正能量网友啊，总觉得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你看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来讲，他真的确实在为中国，在为中国的民众操心着急，所以这两个报道所反映的事实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就是中国的现状。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很固执的指导中国的经济，指导中国的企业，导致这种啊资源的错配，这个不是一个大新闻，或者这个是不难预料的，因为毛泽东也在干这件事，毛泽东也觉得他能够指挥一切，能够配置一切，安排一切。习近平今天没有讲计划经济，但是呢，他认为他可以解决一切困难，市场被边缘化，那么市场被边缘化必然会带来重复投资，浪费性的生产方式，所以无底洞也好，华尔街日报今天他的新词无底洞也好，经济学人之前归纳的浪费性生产方式也好，它都是这种计划经济或者这种长官意志主导的经济必然的结果。所以习近平他对经济他认为能够掌控一切，支配一切，规划一切，指导一切，他就会必然带来这种资源的错配，这个是无数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证明了最浅显的道理，但是今天没有人能够说服习主席。就中共过去三十几年的好日子啊，或者不错的国运呢，与市场经济在中国得到推行是有重大关系的，但是今天习近平深信他比市场英明，所以这种浪费性生产方式和无底洞现象还会愈演愈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与之前我们分析美国的 GDP 一样，就习近平对经济的理解，他理解的 GDP， 但从美国的舆论来讲，对美国的 GDP 人家并不感兴趣，尽管两年以来冲到最高的 GDP 增长，美国市场美国舆论认为不咋地，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没有人来质疑习主席这个，尽管 GDP 官方报的 5% 超过 5%， 但是没有人敢提醒习主席那么多人的失业或者就业状况没有改善，没有人敢说，所以习主席他就沉醉在 GDP， 我说 5% 就 5%， 你看怎么样，我跟川普打贸易战，你看贸易顺差弄的历史最高10000亿美元，但是现实人们对经济的感受，现实人们对家庭收入家庭财产的感受，习主席不关心这个事，他不关心这个呢容易理解，因为他共产党他这个独裁者，他考虑是他的执政，人民呢只是他执政的棋子，昨天有网友分享，他甚至是不太关心人民究竟是不是有思想，你只要是个人就行了，帮我去弄 GDP， 别的事你不要管，不要多嘴多舌。所以从更深刻的角度来理解习近平对经济瞎指挥，造成浪费性生产方式，错配资源，这个他并不关心的。就华尔街日报还在提醒，哎呀你那么多年轻人失业，习主席未必真的不知道有失业状况这么严重吗？他当然知道，但是只要不影响他这个执政，人民的一点痛苦不在他考虑范围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华尔街日报费了这么大的心思来分析啊，很可能是对牛弹琴，因为普通人的感受，普通人的生活状况从来不是共产党执政的重点，因为一谈经济就是冷冰冰的 GDP， 只有到年底了，习主席去慰问贫困揭锅盖，那个时候才有普通人的生活，但在一年360天大部分时间只要谈到经济，在共产党里面就是 GDP， 所以 这个跟他的执政理念是有关的，所以这个就不是经济学术问题、技术问题、政策问题，是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苦口婆心的这个分析， LT 认为就是对牛弹琴。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